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兄妹？难道是亲戚？
今天是2月14，传说中的情人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M 706615墨华会网络电台，我是嘉宾主持人小冷。今天我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肖哥，来肖哥给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哎，大家好，过去这段时间没有怎么参与这个节目，是因为回国度假3周，有不少见闻，而且也玩得很开心，还长了几斤肉，现在刚回来，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说一句新年好，下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以后希望能够经常在节目里和大家进行交流。
另一位呢是我们新朋友 David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所有 FM 706615墨华会网络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David， 非常荣幸跟高兴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广播节目，然后谢谢这个小马主持的热情邀请。
今天我们讨论什么呀？
今天是情人节嘛，2月14号。2月14号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就咱们三个人了。
所以呢，
就是三只单身狗嘛。单身狗这名字是我从今天才刚开始听说的。
是不是情人节我们首先先祝福一下大家天下的情侣们，是不是？那个主持人开始吧。对啊，那个你不是刚才要祝福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吗？我觉得你这样，
这话我可没说。
我觉得你这样的态度特别不好，就是大家还是，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是吧？但是你还是就是要以包容跟祝福的心态，是吧？就是祝福大家，是吧？
戴伟的真是拿我开涮，刚才一直在听戴伟的说的歌词。
肖哥呢？
我跟戴伟的也同感。一会儿我们跟小马进行一下心理疏导，我们不应该羡慕嫉妒恨，我们应该去祝福一下。
肖哥刚才一直说祝愿天下所有的情侣都那个意外怀孕，我觉得你肖哥也特别不好，就是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就是吧，就这么恶毒的攻击人家，对吗？那个我作为这个。一个比较朴实跟实在的人，我还是祝福天下所有的情侣都能终成眷属。那个主持人，我们今天聊什么？
戴维德，今天是2月14号，你刚才说你有某种困惑，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究竟什么是爱情啊？就所谓情人节不就是情人过的节日吗？情人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之间有爱情嘛，但是什么是爱情呢？这个还是一直挺困惑我的。不知道这个女主播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能不能给我答疑解惑？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很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让我们先来听听肖哥的这个看法。
爱情啊，就男人女人看法不太一样。总结了一下啊，跟很多男性朋友一块聊的事儿，其实一开始的话会有一些冲动啊，就是你会
什么冲动，
你会很想跟这个女生进行接触。
就是那个内心肿胀，然后
这就是你说的砰，
内心
就是 David 说的内心砰砰砰砰跳那种感觉，
内心就都肿了。对，接着说。
让这个情绪吧。你会有一个期限，一定会有一个期限啊。只不过是多长时间，只不过是可能是几周或几个月而已。在之后的话呢，你需要进入一个 情感的稳定的培养期、
嗯、
这个时候的话就要看两个人性格呀、家庭背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了，对吧、
嗯嗯、
是吧，但一开始的这种心理上的冲动一定是要有的，
就仅仅是心理上的吗？对还是
就
先来解、那个女主播你注意啊，你就别笑场呀，这样不好、
嗯、
我肯定笑场过、嗯、
心理和生理上的冲动一定都是有的、
嗯、
对于男性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嗯，
正常是吧，
正常是，我同意，
我先走了，
我还以为没有心理的冲动只有生理的冲动，我没什么心理，我都是生理性冲动、嗯、
看来这期节目不太适合我，
嗯，
大家再见，节目结束。
那没有主持人怎么办？
其实呢我是很认同肖哥的说法，
嗯，
什么是爱情？爱情其实是一种精准的化学反应，它同时发生在男生和女生的神经系统里。
氢跟氧变成水是吗？说的是 HRO 这种化学反应吗？
还要再精准一些。
嗯、就是你还是说的是。
不是所有的氢和所有的氧碰在一起都能变成水。
听说所有的氢和什么？所以氧啊，氢啊，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三俗了啊。啊，来继续。继续啊，女主持这个今天情绪有点不太好。
因为是今天2月14号嘛，本来应该是大伙儿都两个人一块儿过的，结果我们三个人去参加了一个大 party，
嗯，
然后吃吃喝喝一顿，
嗯，
现在深夜了，一步步一块儿做这个节目，
嗯、
是吧？
嗯，
所以肯定会，有些不适应啊。
我很同意，哎，你说完了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化学反应，像刚才肖哥特别不礼貌打断你了，你继续说。
其实不是肖哥不礼貌打断，是
来继续说啊、嗯，我不礼貌啊、
嗯。不过现在我已经忘了。
你刚才说的是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对。
啊、嗯，化学反应那个，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是吗？你理解的爱情。那这种化学反应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建立在就是两个人，那个大脑的那个多巴胺、内啡肽、利比多在分泌，你说的是这个吗？
建立在一部分是基因，一部分是文化和背景，还有一部分是经历。
没别的了。
实话，这女生真会考虑那么多吗？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发生过程，不是说你要考虑，
嗯就是、
不经过大脑，
就是跟你的经历相似，背景相似，然后就共鸣了，是吗？
嗯，很难说。有的时候，比方说男人喜欢去找一个跟女生比较像的，
对方的那个外在条件重要吗？长相、身高
重要，不能太差。
就是还是会考虑的，
不然那就不是爱情，可以发生感情。
就即便是背景什么都相似的也不行。那你最重要的一条没说呀？
化学反应，
这女生会对什么样的男生有化学反应呢？
因人而异。
是吧？就是说这化学反应是在一天之内产生的，还是在一个月之内产生，还是一年之后才产生？
因人而异。
就是你还没问我呢，你都没问我呀。你得问嘉宾啊，什么是爱情啊？好，我自己问我一下自己，究竟什么是爱情呢？这个是一个千古的这个永恒的
千古之谜是吧？
永恒的主题。那世世代代的人这个给了自己不同的解释。那下面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我其实挺同意肖哥说的，你们俩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灵与肉的关系，嗯。主要这个刚才小马主要说的灵的部分，肖哥呢非常隐晦，但是其实说的是肉的关系。我觉得是二者缺一不可。我在我年幼不是就是无知的时候呢，曾经也把它想得非常美好。然后直到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去了一个剧组，然后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个，就老经常参加这些这个就是文艺活动，有的时候会去客串一下演员什么的，然后有话剧导演什么的。当时是在北京，我刚去北京的时候，是一个话剧导演，就拍一个爱情片，然后就那天给我讲戏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是爱情，然后我就跟你今天这样说一大堆什么化学反应这那背景相似，他说你给我少给我扯淡，他说爱情就是一男一女这个就互相看上了呗，然后一起就做那个苟且之事，这个就是爱情。他当时的原话是一男一女就一起钻被窝就是爱情。当时我脸就一下子就觉得，哎，怎么能这么俗的这个来形容我心目中这么崇高跟那个就那阳春白雪的爱情呢？啊，这是我这一心理阶段。后来呢，我就一天天长大，然后自己也经历了一些，就有一些感情经历之后，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是一种双方的心理需要。通常发生在男女之间啊，但是也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啊。这个，咱们不能这么狭隘，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种相互的需要吧。这种需要，首先是应该有心理生理基础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上，你们刚才肖哥也说了，它是不持续的。那所以当这个激情，当这个你说这个 chemistry 消失的时候，那更多的是应该是一种双方互相在对方身上能找到安慰。这种安慰最开始可能是生理上的，但如果是一段长期的关系，我说的是我理解的爱情啊，那肯定是你在对方身上可以得到抚慰，可以得到慰藉。这种慰藉最开始可能只是你那个性压抑的释放。但这个激情期过了之后，那更多的可能是双方的个性、双方的生活习惯、双方的背景、双方能够交流，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究竟是哪种东西在前面，哪种东西在后面，哪一种状况也不一样。我又冒充感情专家了。
我爱情的话题啊，
同意吗？
太深，而且太广，一时半会儿再谈不清楚。咱们就说说情人节吧。还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或曾经度过的美好的情人节吗？或者说你在情人节中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吗？或美好的回忆吗？其实这挺重要的。虽然咱们现在是三个单身狗是吧，但是以前也曾经不试过。
就是说曾经有过的这个比较难忘的过情人节的经历，
是
吧？
是，每个人都会有嘛，是吧？今天既然是情人节，大伙儿其实可以聊一聊，不想说的就不说，想说的话就可以说。
哦，你按照惯例，主播先说呗。
主播是小马同学，是吧？
嗯，
小马同学情绪还没有酝酿好，咱们先说也可以，是吧？情人节的话呢，都会收到礼物。
嗯
啊，简单举个例子吧，是吧？无论是你送别人的礼物，还是你收到的礼物，那么。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非常美好的。
好，请肖哥先说。
哦，哎呦，又回到我身上了，原来，好吧。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礼物这东西不一定是要值多少钱，但是要一定要值很多心意。我收到过的曾经最让我觉得有。代表心意的就是一个，其实是一套围脖。这套围脖我从来没有戴过，但是这个围脖是手工织的，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比收到一个什么什么，收到一个手表，可能更让我印象深刻。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七八年前吧。
好久了。
对，好久了。
嗯，
就这个东西带给你的不是炫耀，带给你的也不是也不是一种特别实用，但是带给你的一定是一种感动。
好。哎，主播想好了吗？
主播不得不坦言， 玫瑰过情人节，也曾收到过玫瑰，也曾收到过礼物，但是没有。
不是在这天收到的。
对，这天也有收到过，
嗯、
但是没有过。
嗯。
没有庆祝。
嗯，那也算，那也算是一个庆祝方式。别人有表示吗？什么那个都不在一起，什么怎么样？好，谢谢主播。那个
David 说说 ，David 曾经收到过、送出过什么礼物？
嗯，收到过巧克力，但是这个巧克力不是在女朋友的，就是我不是从女朋友收到的，是大学的一个情人节。嗯，那时候有一本小说是叫做《成都今夜请将我忘记还是遗忘》，那我雪村写的。那天晚上在宿舍里面看的小说。然后一个女同学送的巧克力，是普通朋友，是很好的普通朋友，但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就是收到过一次，其他我不记得我从我的女朋友们，就是女朋友，就是之前的女朋友交往过的女朋友，我想想有吗？好像没有。你没有收到过礼物？
哎，你收到那个巧克力里边有没有字条啊？
没有，
没有字条、啊。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仅是送我了，他也送其他的，就是我们那个。
哦，
对对对。但是我很。
我前两天听一段子，但是可能有的人真那么干过啊。就是说，都七号了，离情人节还有七天，也没有人约我，下午没事干，逛了好几家超市，趁人不注意，给几个巧克力盒子里边塞了张字条，内容是我们分手吧，然后放完后走出超市，内心无比的平和和平衡，别问我是谁，我叫雷锋。
你这个你不能这样，小哥，
我这是我听的段子啊，我没那么干过啊。
这个比那个去超市里面扎安全套的那个起码要好。没了，就这个最深刻。
是啊，那还有什么深刻的？这人这一辈子也不能次次都深刻，也不能每天都深刻吧。
我送过个人礼物，就是第一次给女孩送花，那个时候就是关系不是那么好，然后呢。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想补偿一下，所以就是情人节这一天，当时买了玫瑰花，他当时是23岁，还是25、26岁，还是27、28岁，就是不说具体哪一位了，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学人家李敖，我记得李敖给那个，就是他那个当影星那个什么音，
胡音。这些胡音吗？
胡音梦啊，当时他当时是25岁，还有他送了他24朵，就是比他实际的年纪少一朵。然后他说，就他会问嘛，他说你为什么你把我年龄都忘记了嘛，对吧？正常应该送我今年20岁，你就送20朵嘛，21岁你送21朵嘛。但是李敖就说。你本身就是一朵花，所以加上你正好是你的年纪，就觉得就那个时候年纪小嘛，还想觉得哎，这个小伎俩可以学一下，所以当时还少送了这么多，然后还去超市买了烤鸭，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在读书，然后去了他们家，然后连着那个吃的。还有那个玫瑰花，就这场一起送给他，给他一个惊喜。但是他不在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其他男生出去约会了。然后把这个就给他邻居了。结果他邻居跟他不熟，就跟他们家不熟，我解释老半天。这是我。再之后就好像不太做这种事儿了，我觉得，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这个时候都一直单身的状态，所以没有不送，这个我自己印象还挺深的。
其实你有这个送什么倒不是说特别关键，但最起码你也送点什么，
嗯，
这是一个表示你还记得这个日子，
是吧，是女生比较在意吧，
必须要送吗？必须要送个花或送个巧克力什么的吗？
不需要。
不需要。
那需要什么呀？
这个不是庆祝是要庆祝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有创意的方式来庆祝。
嗯，哎，那比如说如果是十周年的话，这有什么方式庆祝啊？
他都
或者女生
年都没过过了，他哪知道十多年、
啊？主要是
你想象一下，
我没什么经验。
嗯，哎，这两天有个朋友啊要过十周年，所以下周可能会来我们家吃个饭。准备想问一下这十周年怎么庆祝的？
这个、就不需要给他们庆祝了。
然后我们就问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个庆祝的过程是什么？庆祝的点子是什么？是吧？咱们可以学习一下，对吧？
我了解的可能八零后就现在三十出头，然后已经大部分就是很大一个比例都已经结婚成家了嘛。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过个情人节什么之类的。再往上，我们父母那代好像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是那时候都根本就不知道情人节是什么。
嗯，
我一朋友啊结了婚了，跟我说过，他老婆倒不在乎他送什么东西，但是呢，这种节日一定要送。就说明他还记住这个节日，有结婚纪念日啊，或者说是生日啊，或者情人节啊，或者有什么周年纪念日啊，这东西你哪怕买一个，买朵花，可能也会很开心。
哎，那个我之前听过一个，就是男性在不同，女性不知道哈，我只能站在男性的立场说，就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比如说已经40岁了，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压力很大嘛，工作很忙，事业压力很大。他更倾向，如果他是单身的话，他更倾向于那种，就比如说啊，我明天是情人节了，然后你看情人节嘛，如果在国内的话，餐馆难订，然后晚上堵车，然后什么都玫瑰花又比之前又两三倍的价钱。那如果一个女孩说不行，情人节啊一定要过呀什么的，就那种，她可能就烦了，她可能更倾向于说是。就说那就今天就算了呗，那明天呗，今天人多，对吧？明天也可以。他可能是更想找这种类型的女孩的，就这差不多就过了40岁啊，这种心理状态。乔哥是这种心理状态吗？
我还没到30啊，
行，
我
30，我已经到这种状态，
是
我就在这种状态，早衰，
早衰。
肖哥呢？现在会是这样状态吗？
这种事情吧，其实还是要过一下。无论你怎么庆祝，你终究你不能让对方感觉你是忘了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怎么庆祝方法的话呢，就看时间。比如你出差在外。那你说你送什么玫瑰花啊？你送什么？你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国大餐啊？这都送不了啊，对吧？什么事情啊？但是你要记住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事儿。但是你心里有没有这个事儿？你想不想得起来这个事儿？
是，
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大家
这是最根本的，对吧？
我觉得大家，肖哥这次第几次上我们节目？不是第几次上那个小马的节目
啊？上小马节目是第一
次，第一
次
是吧？之前我的节目上过几次，
上过三次和
三次
了，三次。
大家可以从这个肖哥几次的这个聊天当中，应该可以看出来肖哥是多么多么就是那种非常诚恳又不失浪漫的这个样的一个男人，对吧？但为什么肖哥就是一直我想不明白他依然是单身的状态，好像这次回国这个也是为了就是解决这个事情做了一些努力。
这个相亲的经历其实谁都有。
是相亲的经历啊，我不知道呀。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天啊，我被你带到坑里来了。其实因为我觉得无论是男是女吧，到了这个年龄的话，你家里都会给你安排一些节目，安排一个项目，
是
吧？一个项目呢，美其名曰相亲，
挺好的，
其实也就是相亲。
我就挺喜欢去相亲的
啊，你喜欢啊？相过吗？
那个先说说你吧，就我这个就是还是别喧宾夺主，就这次回国这个经历怎么样？
其实啊，我的基本的这个立场和观点呢，就是说其实这不太可能。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时差，当你这边正忙的要死的时候，单位里这是那事儿开会的时候，正好是国内的那一方，
是
他是有时间的时候，其实他是晚上，
是
对吧？
是。
可是等你刚下班，哎呦，我轻松一会，轻松可算能够轻松了，或许还要加一两个小时的班。那么当你下班的时候，你轻松的时候，你有时间去聊天的时候，去交流的时候，对方已经睡觉了。国内已经是午夜了，是吧？你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要不你就在半夜时你早起，你早起的话，可能对方正在洗脸刷牙。
德国跟中国这个六个小时或七个小时，这个比较尴尬。
是啊，
是跟美国12个小时，就正好半圈儿，就是正好是我早上起他，晚上要睡，我觉得还好，还好。但是六七个小时确实有点，就是。
是啊，
赶不上是吧？老是赶不上，
正好错过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情感东西呢是需要交流的。
是，
你没有交流的话，哪怕
哪
怕你天天视频，你天天电话，这也是个交流。
是，
你肖哥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愿意来德国的女生？
这我觉得，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其实可能性我觉得比较低一些。首先一个，我对于异地恋这个事情就比较。可能是有点排斥吧，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成功的异地恋的经历，但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实际的。我很佩服那些经历过异地恋，然后又最终修成正果的夫妻们，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佩服的。
手机里的男朋友，
这一定是要有一个两个人非常非常坚持的信念，而且还是有。也会经历很多很多你无法想象的困难，你才能够修成正果。
所以是异地恋比较麻烦，然后呢，如果是回国呢，又存在时差问题，然后呢，在人家双方彼此了解不够的话，也可能会说来德国就来德国呀。
而且到我们到大伙现在这个年纪的来讲的话呢，女生在国内都会有一个自个儿的一个稳定的事业发展。会有一个好的事业发展，会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发展。如果让对方完全放弃这一个稳定的环境、稳定的工作和家庭和亲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且如果以前一直在国内的话，可能你们也学过德语，或者你英语也不是说特别好，
是吧？
那么你要完全适应，就是你放弃了所有东西，然后只是为了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落差，或者有很大的一个期望。当你的期望值一旦达不到这个你所期望的这个标准值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很多矛盾，这是一定的，无论是男人为了爱情放弃一切来德国找他的心爱的女人，或者说女人为了心爱的男人放弃了国内一切来出来找这个男人，都会有这个现象，这个不说不可能，但是比较
你还不错，
比较艰难，比较艰难。
还见你了，我那个都没见我。
为什么？为什么没见你？你用了美图秀秀是吧？
可以说吗？是我可能就是弄得太就是照片太那个比本人这个好看太多了。有吗？我现在都喜欢自黑，我都就是我其实挺可以说嘛，他应该不会听，就是。我挺开心的，不见我，我觉得我因为也，我觉得就跟你说的一样嘛，就是父母嘛，那既然他们觉得他们会高兴，那我就在我自己的这个接受的范围内，我觉得无所谓，反正吃个饭嘛，他们能开心高兴一点，那就让他们开心一点。
对，
每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又短啊，但是就是。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吧，想的比较实际吧，可能就根本就那就算了呗。然后我自己还可以说窃喜嘛。
其实相亲这个事儿啊，倒真不一定说是非要去相亲，但是你国内的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说你的父母为你这个事儿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可能就会不好意思不去，如果你不去的话，可能会让他们伤心，去的话，无论是什么结果，当然了，我觉得90%或99%的结果是不成，但是起码你的父母或你的亲戚会觉得我心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你不去选择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为你准备了，这个是从这一点考虑，那么其实有这个如果国内的。 如果有朋友回国的话，或者你的父母、
嗯、
或者是很近的亲戚、
嗯、
帮你安排相亲，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去、
嗯、
去一下、
嗯、
无论成不成吧，是吧、
嗯、
起码不要让父母伤心，
交个朋友呗，
对，交个朋友认识一下吧，听听国内的各种奇闻异事，
吃个饭呗，
聊聊天，吃个饭、
嗯、
认识多认几个餐馆也没什么坏处、
嗯、
对吧，
是。主播相过亲吗？
没有，很可惜。
好多事儿都没经历。
哎，慕尼黑可能以后会有不断的会有持续的相亲节目、
嗯，
主播要不要去一趟？
嗯，
这个倒是可以去成。
可以去，嗯。哎呀，
对，情人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手机上或者说在 QQ 空间里边晒过男女朋友的照片啊？
你是说看别人晒是吗？
是啊，看别人晒，或者说自己晒。
嗯、
小马主播，
这个打开朋友圈，一不小心就看到很多的照片，
嗯、
不见得是有意的，
但
是
嗯。前两天我一个亲戚跟我说啊，就情人节啊，大伙儿别晒礼物，请晒晒你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嗯，
说不定啊就会有同款。或许还有爆款，很实际啊，说的很实际。
嗯，
所以说既然情人节嘛，那么就咱就说一说实际的东西，对吧？
嗯，
什么是爱情？
嗯
啊，总结起来就是，嗯，理想中的爱情是这个样子：小桥流水人家，
嗯，
晚饭有鱼有虾，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你丑没事儿，我瞎。
嗯，那个，
其实啊，关于情人节啊，个人有个人的过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们呢，就是三个单身男女啊，然后参加了一个活动之后，啊，我觉得没事干了啊，我们可以聊一聊相互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嗯，
今天情人节有一个慕尼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叫该姆尼茨是吧？该姆尼茨学生学者联合会博士联合会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庆祝新春的节目。
嗯
啊，正好下礼拜不就春节了吧？
嗯，
然后情人节能够出来的话呢？因为80%应该都是单身吧，
嗯，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为大伙儿创造了认识单身男女的一个创造一个条件吧。
今天好几个女博士都问我是不是博士后，那个就是所以我对他们一下肃然起敬，我对他们就是很感兴趣，然后接下来可以提前预告一下，会做一个女博士的。一个专题，然后会请我在这个活动上认识的几个这个女博士来谈一谈他们的生活。哎，我说多了，主播，这话应该你说，对不起。
这个 David 是我们主播哈，我还是把这个主播的位置还给他。
你说也挺好。
这个刚才 David 的给了我一杯灌了。可乐的酒，我现在慢慢的醉意上来了。
你得了吧，
主播开始说评书了啊。
嗯，
觉得眼皮越来越沉。
嗯，
估计要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长时间没做节目了，好长时间没做节目了，回自己回国休息了3周，然后前后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所以上次是1月1号。今天是2月14号，一个半月没做节目，然后呢，很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想念我，你们想念我就要告诉我，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想念我呢？
好多女博士都很想念你，
起码我很想念
女博士，
做主播的我，你们开始反攻了是吧？那个这个节目还会继续做下去的，然后都回来了嘛，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在回国这段时间虽然没做节目，但是也有一些听友通过这个荔枝 FM 这个平台，包括我们的 木花会网络电台的新浪微博，就是跟我有一些交流，然后也谢谢大家给我的一些反馈，会继续努力的把这个节目做好，为大家提供一个我们宗旨就是给大家可以在异乡给大家一个归属感，然后希望通过大家这个平台可以分享有用的信息，然后结识朋友。我们的粉丝现在回国这个月一个月涨粉，已经马上到180了，然后到1000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哈，到100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社区了，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平台交流，当然现在大家也可以只要你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这个就直接跟我交流啊，有点像 QQ 的类似那种。再接下来呢会继续推出这个我们的职场系列，然后我们的就是其他因为很多很多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跟我说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面临找工作呀，面临择业呀，有很多困惑，所以接下来会继续推出这块。所以谢谢大家。这个今天的情人节其实本来就觉得说就要么就不做这期情人节专辑了，对吧？因为这个情感的事我们聊的太多了，我跟肖哥这点八卦都聊的差不多了，对吧？但是觉得还是应个景吧，应这个小马同学的这个
需求
这个
强大需求，
做一期。然后还是非常祝愿所有的情侣都是
十三多年
的兄妹，那个做好措施，不要就是
意外怀孕，
不要意外怀孕。然后我们下期再见。也谢谢肖哥跟小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跟大家 say 拜拜吧。
祝大家晚安。
晚安，再见。
拜拜，情人节快乐。